这个前面保罗他就是先针对教会里面有这个分门结党哈，来给他们一些教导，就是要叫他们不要说是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甚至于还有我是属基督的。这是哥林多教会一个最首要的一个问题啊。好，那他接下来就是在这第四章开始呢，他就讲到说使徒啊，他身为一个使徒，使徒应该要有哪几方面的一个特色啊。第一个他的特点是他使徒要向神有忠心啊，这是第二节所说的。还有呢第九节这个算是第二个特点，就是被神明明的列在幕后啊，使徒虽然是好像是职位非常的尊荣啊，但是在这地上啊却是好像最被人看不起的啊。那接下来在这个第十七节那边呢，又讲到说他所教导的跟他的生命啊所活出来的是一致的。好，我们慢慢来看啊，我们先来看他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就是基督的仆人啊，为神奥秘室的管家啊，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啊。这个他说我们是基督的仆人啊，那是神奥秘室的管家，就是神把他的奥秘呢就是交托给这些使徒啊。好，那他说管家要有一个特征，就是要忠心啊，向着主人忠心。所以呢他心里面所想的，还有所做出来的，他只要对他的主人负责就好了。至于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样说他哦，他说这都是小事情啊，因为他知道他的主人是谁，对不对啊？这管家如果说要讨好旁边是那些所有的人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管家最要紧的就是要讨主人的喜悦，对不对？哦，那旁边有一个路人甲、路人乙说什么，你这跟你什么关系，对不对？哦，那你最要紧的就是你要这个讨主人的喜欢，不是在那边讨那些观众的喜欢。哦，所以他说啊，我被你们论断了。当然，这些弟兄姊妹不是路人甲，不是路人乙啊，都是他生养出来的。但是呢，他说我被你们论断了，或者是被别人论断了，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情啊。他都不 care。英文是说什么啊？啊
，I care
very little 啊 ，I care very little if I am judged by you 啊 ，or by any human court 啊，I care very little， 我根本就是非常非常不在乎啊，不在乎人家怎么样看我哈。他说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什么叫做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有的人会常常会在这边哈，给自己打分数，给自己哈，哎呀，我这件事情做的怎么样啊？哎，我做的好不好啊？常常在那边想来想去，他说我自己都不常常这样，都不太去 care 我自己到底做的怎么样哈。他心里所想的只有他对他的主人忠心就好了。你不要老是想说你之前呢一个服侍啊，哎呀，什么地方做的不够完美啊，哎呀，那个如果地方做的更好的话，不是更漂亮吗？他说不要不要，我们要紧的不是自己要表现的很完美，在众人面前如何啊？我自己都不给自己打分数啊。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保罗也说一句类似的话啊，他那边讲到基督的仆人啊，上面我们是说基督的执事。加拉太书他说基督的仆人其实类似啊，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啊，我岂是要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啊，他说要做基督的仆人，就不能在那边巴望着要讨人的喜欢。你说可不可以两方面都兼得啊，又讨神的喜欢又讨人的喜欢啊，神与人喜爱他的心日日增添啊，当然最好是这样子，对不对啊？但是往往没办法这个同时得着啊，特别是有很多人的想法跟神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啊。好，那这时候你要讨谁的喜欢呢？他说我如果要讨人的喜欢的话，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哦，那这个话让人家听了会当头棒喝啊，因为在今天世界上很多服侍神的人心里头还是在讨人的喜欢，对不对？因为他所面对的所服侍的就是人，对不对？那他很难不受这些人的意见的影响啊。那他想要在这些他所服侍的人当中呢，他过得更轻松一点啊，更愉快一点的话，他就是要讨人的喜欢。但是保罗说，如果我这样子，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啊。所以保罗他不在乎人家看他好看他不好，不在乎人家给他什么样的分数，他要紧的，他说啊，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啊，向谁忠心？向他的主人忠心啊。所以他说啊，他说第四节啊，他说啊，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好，保罗他前面他自己说了，他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啊，他不会在那边常常想说他哦，我那个服侍的怎么样啊？但是他说啊，他要紧的就是说他向着神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他在良心里面是清洁的，他觉得这件事情他这样做哈，他对得起主哈，他讲就 OK 了，他不要再东想西想啊。这个我们不是一个艺术家哈，我们在不是做一个什么表演家哈，要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完美，不是，我们要紧的是我们的良心对得过主啊。但他说，虽然我的良心啊对着神是清洁的啊，里面没有什么责备啊，没有什么圣灵的那种责备在我里面啊。他说啊，即使这样子，我也不能因此就得以称义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啊，也有时候也许或者有时候会受到一些遮蔽，或者不是非常的完全啊。我觉得没有错啊，神没有责备我。神没有责备我不一定表示我绝对没有错，因为怎么样，因为神知道我的一些软弱或者一些背景或者我的一些盲点，那神没有在这个时间点中要来对付我这件事情，所以神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头责备他，但是不表示他在这件事情上头就没有错，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对啊，因为有的人他真的是，比方说了他信主之后，后来他有一个习惯是抽烟，对不对啊？那抽烟他有的人信主之后，哎呀，他觉得好像不应该抽烟了，他就戒烟。但是有的时候啊，神没有马上在这一点上面对付他，让他还 OK， 所以他那时候抽烟的时候，良心还没有觉得有什么错。他说圣经里面没有说不能抽烟啊，所以他还是抽烟。但是呢，当他追求到一阵子之后呢，他神在他身上的那个标准就更提高了。那时候就感动他说应该这个烟应该戒了啊。好，他那时候他就开始觉得说这个抽烟好像不太好啊，不好，所以他就去戒烟。但在那前一个阶段呢，神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对付他。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神在对付他别的方面的事情，他也许有一些事情啊更需要对付，特别是也许是人际的关系啊，或者他过去有些什么地方不诚实的，神那时候要优先啊要对付他那些事情。所以在这些其他的这些比较次要的事情上头，神没有马上感动他。好，所以保罗一样，保罗说，我虽然这时候良心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错啊，但是我不能因此称义啊。但是呢，他说判断我的呢，乃是主啊，神知道一切啊，神知道一切。所以呢，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到主来呢，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候呢，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直到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啊，我们都要向神交账，为什么我们这一辈子啊所服侍的一切在神的面前，看神是不是可以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附加一切的这个快乐啊。他说到时候我们会从主得着称赞，那但是在今生呢，好，今生你什么都不要论断啊，不要论断，你就是忠心就好，忠心的跟随神啊，不要论断自己，也不要论断别人啊。那个谁，那个彼得他不是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啊？那个主说你要什么？你要跟从我啊，你要这个
与你何干？
你要牧养我的小羊，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他三次呼召他，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 而且他说啊，你将来要那个什么，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想去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他将来要为主殉道啊。彼得听到这个地方，他就想说，嗯，这样子啊，我要殉道。那这人如何啊？讲的是约翰，主耶稣就说啊，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呢、啊？你跟从我吧，所以啊，我们保罗这边说了，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我们也不论断自己，我们也不论断别人啊。那人将来如何啊？与你何干呢、啊？他或站住，或倒，或什么，或跌倒哈、啊，自有他的主人在，就在另外一处，在罗马书里面啊。他说你不要去管这些了啊，你就是专心跟随就好了。哎，不要呀、啊，这个有的人啊，就是一面跟随啊，一面那边东指西指啊，哎呀，主啊，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哎呀，那个怎么样？好，主说啊，跟你什么关系啊？你专心往前走啊，自己不要跌倒就好啊。好，所以呢，他说啊，我们就专心，到时候个人要从主那里、神那里得着称赞啊。好，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那这个第六节呢，他说啊，弟兄们啊，我为你们的缘故啊，拿这些事呢，就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啊，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啊，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啊。好了，现在就是言归正传了啊，言归正传，就讲来讲去呢，就是要讲到说啊，叫他们不要在那边哈比来比去，哎呀，这个保罗怎么样啊，亚波罗怎么样啊，然后呢啊。给这些使徒啊，给这些传道人打分数啊，然后呢，自己决定说要跟随谁啊，做谁的粉丝，好，不要这样子啊，他说不要这样，他说你们这样子哈、啊，而且效法我们啊，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啊，有人呢、啊、就是崇拜属灵的这些啊巨人啊，结果呢就过于圣经所记啊。过于圣经所记，那他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不好，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会让你自高自大啊、哦！他说自高自大就是骄傲，一个骄傲会在我们里面产生。这种骄傲啊，有一个名词叫什么？这种骄傲叫做属灵的骄傲啊。严格说起来，属灵的人不会骄傲啊，那骄傲的就不属灵啊。但是呢，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有时候会有一种骄傲，叫做属灵的骄傲啊，以自己非常属灵而骄傲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的这个问题，他们会有这个叫做自高自大啊。好，在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啊，这个自高自大被提到好多次，保罗就提到说你们当中这个会自高自大，为什么会自高自大呢？就是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啊。还有呢，在哥林多前书啊四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这边也提到自高自大啊。他说有些人啊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啊，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呢，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啊。OK， 所以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批人，他的问题就是自高自大啊，然后呢？五章二节的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中间有一些就行淫乱的，然后你不把他们赶出去，为什么？因为你自高自大。然后呢，论到祭偶像之物，这个是八章一节，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啊，但是呢，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好，这里就提到一个是真正的属灵。一个只是在脑袋里面的属灵，但是呢，这个属灵让你产生一种叫做属灵的骄傲啊！哇，我知道的比较多啊，我这个我比较属灵啊，这个这种叫骄属灵的骄傲啊。最后，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啊，讲到爱的真谛，对不对啊？爱的真谛里面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嫉妒，爱是不张狂，不自夸，不张狂啊。这不张狂，这个张狂啊，这两个字原文就跟自高自大是同一个字啊，他不会自高自大。真正的爱啊，爱是很谦卑的啊，温柔的，不会让人自高自大。哇，我比你更属灵啊，这个不是爱啊，这个用那种高高在上的那个姿态啊来怜悯那些其他的人，这个不是爱啊。好，那 OK， 所以这里啊，你看到这里他就是有这个问题，自高自大啊。 那至高至大是怎么来的呢？他最要紧的就是说啊，他这里讲到就是当一个人啊，接受了人家的服侍啊，一个属灵的人来服侍你，然后呢，他也许讲一些道，或者说是啊，他为你这个祷告，哇，你这个一下子被圣灵充满，病得医治，哈，啊，灵里面得到释放，然后他是教导里面的话，开启啊，有亮光，让你一下子整个人啊明白过来啊，所以你的心眼就被开启了，心眼被开启啊，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呢，往往会有一个作用会怎么样？你就会开始崇拜那个属灵的人，对不对？你想说哇，这么宝贵的道理啊，我怎么以前从来不知道啊？我现在才被开启了啊！但是保罗把人的眼光都带到神的面前，他说不在乎这个栽种的，不在乎那个浇灌的，只在乎那叫他生长的神啊！他说啊，那这边有写嘛？他说这个第几节啊？第七节，他说哈。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领受从谁领受啊？从属灵人吗？不是。他说这个都是从神领受的，你这些都是从神领受的，所以不要自夸，不要崇拜人啊。好吧，当一个人崇拜这个属灵人的之后的结果就是会什么自高自大，就是有这个属灵的骄傲啊。为什么呢？当你崇拜一个人之后，你就会成为他的粉丝，对，你就成为他粉丝团里面的一员啊。那这个粉丝团呢，就会轻看别的粉丝团，哦，我所崇拜的比你那个你们所崇拜的啊更属灵啊，所以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啊。比较，然后自己会骄傲起来啊，骄傲起来啊，骄傲起来，结果呢，就会轻看别的执事啊，我们教会最属灵了啊，我们教会最属灵啊，你们教会这个实在是太 low 了啊，就会轻看别的啊，接着呢就会分门结党，在一个教会里面会分门结党，甚至于在中教会跟教会之间也会产生这种啊分门结党的现象，就会成为叫做宗派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这种在背后这种问题啊，叫做这个宗派的灵啊，宗派的灵会让一个教会啊，轻看别的教会，轻看别的教会的结果呢，就不跟别的教会来往啊，因为我们是最属灵的啊，所以这个是在这里啊，哥林多教会他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啊，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好像是这个。这根啊在这里要长出来，保罗在这边就要对付这个事情，这里头一个症结就是自高自大，骄傲就让人家能够分就造成分裂啊。好，那他说啊，这个所以呢使我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啊？不要骄傲，他说这个都是神来的，神把这个东西拿走，你一下子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不要骄傲。他说第八节啊，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啊。所以当人骄傲起来之后，他就觉得他不需要别的执事了，对不对？哎呀，以前他是保罗带信主，但是他们现在看到亚波罗，哇，亚波罗更属灵，所以他现在就把保罗丢一边了啊。他说啊，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就用不着我们了啊，自己就做王了啊。他说啊，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好叫我们也得于你们一同做王。保罗说啊，你们如果是真的做王，那就真好，因为你们是真的在基督里面做王啊，就是你们的身量成熟了，你们里面有这个王的生命啊，可以为主执掌王权啊。那当你们做王的时候，我们也就跟你们一起做王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得到奖赏了。他说我巴不得是这样子，但是呢，他这个当然是讽刺他们的话啊。那第九节啊，我想神把我们使徒啊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啊。他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看见了，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啊，神的国度里面真正的尊荣啊，往往在这地上显出来是非常的这个让人轻看的啊。这个使徒算是最最 最尊贵的职分，对不对？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神设立教会里面五大职事里面，使徒是排第一的，对不对？啊，主耶稣这设立十二个使徒，都最跟他最 close 的。但是他说啊，他说神却把我们这些使徒呢，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啊，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啊。啊，这个你看下面这个图啊，这个图他这个讲到那个背景啊，这背景。以前他们在这个罗马这个啊，他们就是罗马人那种竞技场啊，竞技场他们很喜欢去看那个竞技啊，然后他们也蛮这个暴力的啊，他们很喜欢看那些血腥的场面。那好了，那刚开始这个竞技场开始呢，就是有一些格斗啊，然后有一些找一些那个这个斗那个什么一些那个勇士啊上去啊，彼此互相这个好像是这个格斗啊，有没有你看到？所以左边这个图啊，从最上面那个，等于是一个节目一开始哈，是先是这些人上场啊，上场。所以你看最上面那个图的右边那两个人在那边对打，对不对啊？然后第二个图呢，也是一些人在那边对打啊。这个是等于是这个节目一开始前面的这些节目啊。到了第三个图啊，你就看到这边有一些野兽就出现了哦，这是后面越来越精彩啊。那这个野兽呢，他们有的刚开始还是跟一些一些驯兽师或者是一些猎人齁、哦、在那边齁、哦、那些猎人拿着武器齁、哦、拿着这个刀枪齁、哦、跟这个野兽在那边齁、哦、就搏斗。那那些野兽呢，其实刚开始也不是什么野兽，那个就是你看像鹿啦羊啦这些东西，这个不是那么凶狠的齁、哦、然后那个人呢就上去来拿这个枪啊来击杀他们齁、哦、好。但是呢，这最后啊，最后上场的就是一些死囚啊，死囚呢，那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凶猛的野兽啊放出来，然后呢，这个死囚就手无寸铁啊，然后被这些凶猛的野兽来吞吃，这是最后的高潮啊。所以你看到这边箭头啊，这里有一个人啊，这个就是这样被这个好像是被绑着啊，那前面有一批那个有一头那个是豹啊。豹就扑上去要咬他啊，那他这个身上这个就是被扒光了，没有穿衣服，这个都是死囚了。另外有穿衣服的那些都不是啊，手上拿着武器的那些都不是。左边这里有一个图啊，这个是已经那个野兽啊已经扑在他身上咬他了啊。下面这里有一个啊，也是没穿衣服的啊，手上也没拿什么东西啊。那前面有一只狮子扑过来，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死囚啊。那左下角那边有一个也是不穿衣服，不过他手上有拿着，好像拿着一个武器，所以他应该不是死囚啊。好，那所以这个是啊，这个是在他们这个竞技场里面最后的这个啊，最后的这个叫做这个压轴好戏啊，压轴好戏。那你看下面这个图啊，啊，这个图是什么？这个图就是一个死囚啊，啊，死囚那个被绑住，对不对啊？那一头豹啊，就跳上去咬他，对不对啊？这个，所以他说啊，把这个使徒了、啊、明明列在幕后是什么意思啊？就在这整个大表演当中啊，他是列在最后压轴的，是定死罪的那些囚犯啊、哦。所以呢，大家都在那边看啊、哦。他说，其实啊，他说在竞技场里面都是那些观众，但实际上啊，那个使徒啊，好像也就是这样子，完全在这个好像任人摆布啊、哦。但是演给谁？演给这个世界上的人看，还有天使。包括那些魔鬼啊，他们都在看你这个使徒的在当中啊，这表演啊，表演。当然啦，很多时候好像看起来是丢人现眼啊，被凌辱，被耻笑啊。然后呢，他说后面说什么？第十节啊，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啊。这英文翻得蛮好的，英文说 We are fools for Christ.But you are so wise in Christ. 我们为了基督啊，我们成为傻瓜啊。我们为基督成为傻瓜，但是你们在基督里啊，却是这么聪明啊，聪明。这个是当然是讽刺他们，但是意思就是说啊，一个真正的使徒，他在这个地上呢，他愿意为主成为傻瓜啊。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哦、 圣诞诺节就是他穿就是衣衫这个褴褛哈，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啊，我们人很希望能够住得很安定啊，不要老是搬来搬去啊，没有房子住啊，那 homeless 他是真的是 homeless， 一直这样，并且劳苦呢亲手做工啊，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今天一个传道人很受尊敬的，在多半在至少在他所服事的范围之内，对不对？在当时身为一个这么大伟大的使徒，到处都被逼迫被瞧不起啊。好，那这个是当时他们所付的代价啊，为了成为基督的仆人啊。他说这个是做使徒的代价，但是呢这个哥林多人他们好像没有看见这一点，他们就觉得说，哎呀，我信主了，然后我现在有自由了，然后呢我现在有这个各样的这个什么啊，神给我的祝福恩赐啊什么等等，所以他们又聪明，他们又有能力，他们又强壮啊，又蛮有恩典啊，他们其实觉得说，哎呀，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子。他殊不知啊，保罗给他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画面啊，就是充满了这个逼迫的。他说这是真正做一个神的仆人所要经过的啊，所要经过的。所以他说我写这话第十四节啊，不是叫你们羞愧啊，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他讲这个话啊，是要其实也是让他们怎么样，要这个脑袋要冷却一下，因为他们目前的问题就是自高自大。哎呀，他们骄傲的不得了，他们觉得他什么都有了，他们很富足啊。但是保罗给他看到另外一幅，他说你真正神的仆人是这样子的啊。保罗所受的这些苦，他们当中谁受到什么？谁受了什么？对不对啊？他说神就是把他们这些人放在幕后。当然另外有一个解释啊，就像下面这个图啊，下面这个图是说这个他们这个凯旋啊，这个罗马的军队啊，到外面去打仗回来凯旋了啊。凯旋的时候呢，那个队伍的最前面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些放一些战利品啊，你看这个有战利品啊，战利品啊，前面很多都是摆的战利品啊。好，然后接下来后面是什么？后面有一堆就是俘虏啊，把这个从这个敌军那边掳过来的俘虏，那后面呢就是那个将军啊，将军在后面，那后面还有一些士兵啊跟在后面。好，那一种解释就是说，我们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啊，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就是像这些俘虏一样啊，他是摆在队伍比较后面，当然不是最后面了，但是稍微比较后面。所以另外一种解释是这样子啊，但是我是觉得说啊，放在竞技场里面那个好像更贴切一些啊。好，那总而言之啊，他要让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知道啊，神的观念跟我们人的观念是完全倒过来的。你们在这地上追求的这些荣耀啊，他说在神的眼中啊刚好倒过来，真正的荣耀是在那边摆在最后面的这一群啊，这也好像定死罪的囚犯一样啊。好，他说所以他要让他们脑袋清醒，不是让他们羞愧，但是要警戒他们啊。所以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啊。十五节，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啊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啊。效法他什么？效法他在受苦的这个心智上面要效法他啊。然后呢，十七节，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啊。好，那这个地方啊，是讲到一件事情，这个提摩太这时候人在哪里？人已经在路上了啊，人已经在路上。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前面保罗啊说这个基督的这个使徒啊，这个保罗啊，还有谁写信给他们呢？同弟兄弟所提尼啊，没有提到提摩太啊，可见提摩太那时候已经不在他身边了，提摩太已经动身先出发了啊。 好，所以提摩太他已经先动身往哥林多去了。那保罗随后写了这封书信，叫他们说哈，那个跟他们说提摩太会到你们那里去啊。然后呢，他说啊，他必提醒你们啊，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他要提摩太把他过去所的行事为人，还有他的教导，再来啊提醒他们。但是 NIV 的翻译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他是说什么？他说 He will remind you of my way of life， 他会提醒我的这个生活的样式， My way of life in Christ Jesus， 然后呢 Which agrees with what I teach everywhere in every church， 我的生活啊跟我的教导是一致的，他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他所活出来的就是他所教导的，他所教导的就是他所活出来的。哎呀，这个是一个真的神的仆人，对不对啊？真的神的仆人。所以他说那个提摩太老师一直跟在保罗的身边，所以他会把保罗的生活啊，他的为人还有他的教导再一次来提醒你们啊。然后18节到末了，他说啊，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啊，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好，这个保罗意思就是说，他写了这封信之后啊，他很快的也会去到哥林多教会。好，其实保罗在写了哥林多前书之后啊，他很快的他就第二次去造访了哥林多。好，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啊？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有提到啊，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2节，他说啊，我从前说过啊，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和其余的人呢，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所以保罗那时候这时候写这封哥林多前书是要对付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那然后他把这个信就托人带过去之后呢，后来他很快他自己本人亲自就跑一趟去到那个哥林多教会，要亲自处理那些问题。那这个在圣经里面除了这个哥林多后书这边有提到说第二次去，其他地方没有提到啊。那次去的结果怎么样？那次去的结果让他非常的失望，那个教会对他蛮抵挡的，对他不欢迎啊。所以那时候他就回来之后呢，他就又写了一封书信，那封信叫做流泪的书信，那对那个教会讲了一些更加严厉的话啊。那封教会收到那封信之后才确实彻底的悔改。所以呢他就写了这本流泪的书信之后，接着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因为在流泪的书信就派人传过去之后，那教会就悔改了。悔改之后啊，那时候第二封书信可能是这封流泪的书信可能是派提多带过去的。提多的人比较这个手段比较强，他不像提摩太那么比较温顺，他比较手段比较强硬，所以他过去的时候他把这件事情就处理得很好，教会就悔改了。悔改之后提多就把这个消息带回来给保罗，保罗听到哇心里好得到安慰哦。所以那时候他写了更多后书之后他就第三次去造访哥林多，在那边住了3个月，这在使徒行传20章第3节有提到。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啊12章14节那边有说啊，他说如今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好，所以哥林多前后书当中有一些这个中间有一些这些有些波折啊，有些波折。那哥林多前书他在书面上就回答他们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他后来亲自去处理，然后第一次没有成功，那第二次他又写了一封书信之后，然后后来托提多带过去，那时候才把这个教会啊这个问题解决啊，那他才写了哥林多后书啊。好，他说他去到那边去了，他说我总要过去啊。去了之后呢，我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这些 那些这个自高自大，就是分门别类，哎呀，看不起保罗、哦、他们认为他们现在很属灵的那班人、哦、他们有好像是比较高妙的道理、哦、保罗说我不是要听这些你们讲的那些道理、哦、这个道理人人都会说、哦、但是我要看你们这个讲这些话背后有什么权能，有什么权能啊、我听过有一个传道人是怎么样，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好像这个知识道理很丰富啊，很丰富，但是有一个传道人就说他做了一个评语就是说啊，这些人虽然知识道理知道了很多，但是呢我敢保证他们连一个鬼都赶不出去啊，连一个鬼都赶不出去，就是说你这光是在脑袋里面的一些知识啊，你没有那个全能是没有用的啊。保罗的全能显现在什么地方？他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啊。保罗第一次出去旅行传道的时候，那时候是跟谁？跟巴拿巴啊。那时候他们的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先到这个，你看下面这个图啊，他们先到这个居比路，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啊，先到这个岛上传福音啊，从这个东边那边开始一路传，传到西边。西边那边有一个城市叫做帕佛、哦、帕佛等于是这个塞浦路斯啊，这个居比路的首都了、哦、那那边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长官叫做方伯、哦、那个方伯就是类似是总督的意思、哦、好，他就传福音给这个方伯，但是这个方伯旁边有一个人是行法术的、哦、他的名字叫巴耶稣、哦、那但是在这个地方又被称为以律马，以律马就是行法术 的意思，他那个人就抵挡使徒啊，在使徒行传这边他说啊，那个十三章他说，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啊。扫罗又名保罗就被圣灵充满，就定睛看他说啊，你是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哦。那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哦、下面这个图就是、哦、左边这个大概是保罗吧，中间坐在上面那个就是方伯、哦、右边这里有一个人、啊、这个眼睛闭起来东摸西摸，那个就是那个以律马、哦、那个啊、哦。好，所以呢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哇，那时候那个使徒啊，他讲话真的是带着权柄啊，带着权柄，所以他叫这个人眼瞎，这个人眼就瞎了啊。所以保罗说，我到你们那边去，我要看看你们的这些自高自大的人啊，我不是要看你们讲的怎么样，我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啊。他说啊，第21集啊，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好 ，OK， 保罗去，他可以彰显神的两方面的性情，他可以彰显公义，他也可以彰显慈爱。那保罗说：“你要我彰显哪一方面？”啊，保罗这个人他不是一个烂好人啊，他对于这个是非啊，就是说教会里面那个真理那个绝对，他原则非常的清楚。如果说这些人他们依然顾我的话，他说他是要带着刑杖过去，他是要到那边要执行神所赐给他的权柄，在那边要就是要对付教会里面不对的事情啊。我们有的时候哎呀不要得罪人啊，大家都好好相处不是很好吗？不要这样子。但是保罗不是，他这教会里面有他的纪律在啊，所以他对这个他是不会妥协，但是他宁可那些人能够早一点谦卑回转，这样他就可以用慈爱来待他们。好，这是第四章。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五章，第五章他接下来讲到底这个教会里面的还有什么问题。好，他们当中有一个问题他们没有迟迟没有去对付的。第五章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有人娶了他父亲的妾啊，或者说是后就是那个就不是他的自己的妈妈了，就是这个父亲的妾啊。他说啊，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 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好，这里就讲到说他们自高自大啊，他们不把这样的人赶出去，跟自高自大有什么关系啊？啊，你说，或者说你说，哎，你们这些人都什么，就带忽职守啦，或者说你们是非不分呐，啊，是不是这样的？那他怎么会说他们自高自大啊？可见说他们蛮骄傲的啊，蛮骄傲的。他们处理这件事情上呢，他们心态是蛮骄傲的。是怎么个骄傲法啊？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们觉得说他们自己能够啊，用爱心来包容接纳肢体，他们以这样的一个心态为荣啊。今天很多教会这样子啊，好像他说我们教会里面没有那种律法主义，我们教会里面不是那种法利赛人啊，我们都是拥抱罪人啊，拥抱罪人，所以罪人在我们当中呢可以完全的被接纳，完全的被接受啊，完全没有问题啊。哎，有的教会真的是这样，真的很有爱心啊，很有爱心啊。那这个哥林多教会呢，他可能在这方面他们展现出他们的爱心啊。当然保罗有在后面说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心啊。好了，现在一个问题就是啊，用爱心包容接纳啊，还有呢跟坚持圣洁的标准，这两者当中的这个分际啊要怎么样拿捏啊，这个是今天教会啊好像比较多会碰到的问题，对不对啊？比方说啦啊，奇装异服啦，还有那种怪异的发型啦，或者在你身上在身上打洞啦、刺青啦，可以接纳吗？可不可以接受这样弟兄姊妹们这样子啊？有的教会就说哎 OK 的啦，这是 OK 的哦，因为有的教会是比较传统、比较保守，说这个我们穿着就是要这个什么，要这个合乎圣徒的体统啊，不可以穿奇装异服，不可以弄那种怪异，什么朋克头啦，然后不要染成那种怪里怪气的那颜色了啊，打洞刺青，那是旧约里面都明文说不可以的啊，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行啊，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教会就是比较传统、比较保守，那有的教会比较新潮，他说这是 OK 啊，这个不是。Not a big deal 所以呢他们就甚至于连牧师自己也是奇装异服啊，怪异发型啊，打洞刺青啊，为什么？他说这样的话就可以让那些罪人啊，他们觉得说不会被排斥啊，所以我在我们教会里面就不会有那种法利赛人的灵啊，让人家觉得说哎呀，我们这边是罪人的当中啊都可以完全的被接纳啊，所以这个就是彰显出天父的爱啊。 OK，好，那这个是两种不同的看法啊。那另外还有未婚同居啊，而且呢，坚持不认为这样是罪的人，要把他赶出教会吗？啊，很多教会不会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对不对？啊，因为未婚同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如果这样的人都要赶出教会的话，教会可能这个会员会少一大堆啊，对不对？那但是有人认为说这样子不可以啊，绝对不行。所以呢，如果是未婚同居，根本就一开始就不让你进教会啊。好，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 approach 啊。第三个，同性恋的人要拒于教会门外吗？哦，这个好像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对不对啊？很多人是同性恋的人啊，那他要信耶稣啊，他信耶稣那怎么办？要把他说不可以啊，是不是？所以用爱心包容接纳跟坚持圣洁的标准啊，中间怎么样拿捏呢？大家觉得呢？好，那保罗怎么说啊？保罗他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照保罗的说法看来，应该是他比较是偏向哪一方面？他好像比较坚持 圣洁的标准，是不是？他说有称为是弟兄，可是是行淫乱的，就是他在这个淫乱的最终啊，他不愿意脱离，他还是坚持继续在那里面，或者是继续在这个贪婪的里面，在拜偶像的辱骂，甚至醉酒都不行啊，还有勒索或者是这种欺骗的。他说这样的人啊，不可以与他相交啊。他说你啊，这样子啊，这个不会不会太严厉了一点啊？保罗为了这个教会里面的纯净，好像这方面他蛮坚持的。好，那我们自己的做法怎么样？我们自己的做法当然是这个前面这边几样的人啊。如果有人奇装异服啊，怪异打扮啊，或者未婚同居啊，或者同性恋啊，我们的做法可能是他刚开始来，我们接纳，然后接着我们就开始要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对不对啊？来追求主。那一阵子之后啊，他应该会渐渐的知道说，哎，他这样子做不对啊，不对。那这时候他就需要做一个选择啊，做一个选择。那如果他就是愿意放下他原来那种不合圣经的这种生活方式，那就最好啊。如果他还是坚持要照原来的生活方式下去的话，那就要怎么样？赶出教会。所以前面会有一段叫做这个宽容期啊，会有一段就是让人成长的这个一段时期了。但是终究我觉得说不应该让这样的一种榜样在教会里面一直长期的存在。这如果长期存在的话，就表示说教会同意这样的生活形态，这是不对的啊。好，这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接下来啊，他说啊，我身子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啊，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啊，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保罗那时候他充满了这个圣灵的全能啊，所以刚刚说啊，他叫那个人眼瞎就眼瞎了。那这时候他又说他另外还有一个权柄，就他虽然人不在那个地方啊，他的心或者原文是他的灵也跟他们在一起，他可以虽然人不在现场，他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把这样的这个病，且用主耶稣基督的全能啊，把那个犯罪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哇，这个是这个远距离啊，就隔空他就可以把这个人交给撒旦啊。好，那这个是有相当大的权柄啊。好，那他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败坏他的肉体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应该是说让他生病啊，或者让他甚至让他死亡啊。一个人他在这个最终啊，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回头。那这时候一个办法就是为他祷告啊。祷告怎么样？把他交给撒旦，让他呢被攻击，让他生病，甚至于死亡啊。那以至于呢，让他还有得救的希望，因为生病的时候，他可能就心就柔软了，就悔改了。那死亡呢？死亡不就没机会得救了？没机会悔改了。有的人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呢这个犯罪，然后呢不愿意悔改。那如果他这样一坚持，而且这样子就是玩梗悖逆下去，到最后他可能会失去他的救恩。所以神因着他的恩典跟怜悯啊，有时候就提早把他接走，免得他到时候真的是永无翻身之日啊。所以他说让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我们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大家大概记得，就是有个弟兄，他的父亲第一次得癌症，结果后来一祷告，哇，得到医治了，哇，那弟兄好高兴。结果后来呢，这个父亲啊，病好了之后，并没有爱主，还是回去过他原先的那种不好的那种，就是还是吃喝嫖赌了什么的，就是过以前的那种生活啊，一点都没有得救的那种感恩或者是那种改变。结果后来他病又复发了。复发之后，这个弟兄继续为他祷告，结果这次呢没有得到医治，死了。弟兄就过不去啊， 说主啊，第一次医治他，为什么第二次你不医治他呢？后来主对他说啊，他说我如果这时候不把他接去的话，以后他连那个救恩都会失去。所以他把他先提早接走了，是免了他将来啊永远沉沦啊。所以在这里，保罗把这个犯罪的这个人啊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啊还可以得救啊，是这个是这个用意。第六节啊，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着节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效，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啊。OK， 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是一个面团啊，教会是一个面团，然后呢中间不能有效，效是代表什么？罪，对不对啊？效是代表罪，所以你不能有让一点点罪啊在这个教会里面啊，在那边让它滋长啊。你知道这个有一些妥协啊，有一些这个伪，就是让这个容让这个罪在里面生长的话，这个效到最后会发起来的，会让整团发起来的啊。那这个他这边讲到说，这个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我们是要用这个无效饼啊来守这个节。那这个是讲到旧约的这个背景，对不对啊？在正月十四日是逾越节啊，逾越节要杀逾越节的羊羔，对不对啊？那逾越节十四日之后呢，连续七天啊，正月十五号到二十一号，这个叫做什么？除酵节啊。除酵节呢要干什么？就是要吃无酵饼啊，无酵饼。所以前面逾越节啊，可以说象征什么？象征我们得救，象征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就是基督为我们被杀啊，我们就接受了基督，他的宝血就遮盖了我们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表示我们得救了。得救了之后，下一步要什么呢？就是要过除酵节，就是要把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过去旧生命当中的那些酵啊，都要除了干干净净。所以除酵节的意思就是预表我们要弃绝罪恶，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啊，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重生得救之后，我准备上天堂，不是，你要开始要先把罪啊要弃绝。然后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这叫除酵节啊。那下一个是要过什么节啊？五旬节啊。所以不是停在这里，还要被圣灵充满，对不对啊？还要圣灵充满。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长进的这个道路啊。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说啊，我们那个现在呢，我们要守这个节啊，不可以用旧的酵，不可以把过去的那些啊习性啊还是带过来啊。而且呢要把这个窍除了干干净净，才不会影响这整团啊。好，那这个窍啊，一方面讲到罪恶，对不对？一方面讲到这个犯罪的这个人，所以他说要把这个人从教会里面啊，要赶出去啊，要赶出去。这样的话，免得这个整团啊受到影响啊。好，第九节啊，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啊。OK， 我们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对不对？他这里有说我先前写信啊，先前写信就是说啊，在跟你说前书之前还有一封信啊，对啊，是这样子啊。所以在这边看到我们这边是在圣经里面有哥林多前书啊，还有哥林多后书啊。我们只看到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好像只看到写这两封信，其实呢在哥林多前书的前面呢还有另外一封信，是第一封信，就是保罗这边所说的我先前写信给你们啊。好，然后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在这个第一封书信之前啊，那时候保罗是第一次去到哥林多啊，所以保罗去到哥林多跟他们传道之后呢，才写了第一封书信，这是当然的，因为之前不认识他们啊。所以这个一的意思就是表示他第一次去到哥林多啊。然后之后哥林多前书写完之后，他第二次去到哥林多，我们刚刚有讲到啊，那次不太成功啊，就后来回来就写了一封流泪的书信啊。那流泪的书信呢，是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有提到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痛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这封信照解经的人来说，他认为说就是 指着那封流泪的书信。因为啊，这个哥林多前书你读来读去看不出保罗心里这个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哦、好像还没到那个地步，所以认为说中间还有另外一封书信叫做流泪的书信、哦、好，他说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哦、好，那之后就他们教会悔改了，悔改之后他就很高兴写了哥林多后书，之后呢第三次去到哥林多、哦、好，所以这个是当时这几封书信、哦、的一些背景。他说啊，第九节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啊，那这封书信现在已经不在了、哦、流泪的书信呢现在也不在了。但是有解经的人认为说，这个第一封书信啊可能是就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的中间的一段话，他们把那第一封书信啊把它并到哥林多后书里面去了。是哪一段话呢？哦，是在哥林多后书啊这个第六章十四节到第七章的第一节。好、哦、这段话。就讲什么，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正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哦、这段话，这句话就是保罗所说的了，你们不可以与淫乱的人相交啊，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好，那说哎啊什么，这一段话是那第一封书信吗？好像有一点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把这一段话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到七章第一节啊拿掉的话，你会发现啊，从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三节直接跳到七章第二节，非常的顺，好像一气呵成，好像中间没有语气，没有任何的停顿啊，反而中间加上这么一段，有点岔出去啊。那这一段话呢，就好像是保罗这边所说的啊，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所以这样的一个推论好像也蛮合理的啊，我们就当做一个参考啊。好，那在那个地方他说啊，他说啊，这话不是，就是我们回到第更多前书五章啊第十节，说这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刚才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啊，这个六章啊，这个比较十几节，他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啊。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嘛，读到这段话就会很自然的想说，哎呀，那我们要从哪些人当中出来呢？他说难道是这个世界上那些所有拜偶像的那些人吗？啊，保罗说啊，不是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除非要离开这个世界才可以啊，因为这世界上充满了这样的人啊。十一节啊，但如今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是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呢，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啊。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好，保罗就说，好，他现在讲到说要跟那些人要分别，好，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不是讲到这些外邦人，乃是讲到教会里面那些啊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哦，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好像是啊活在罪中，他说要跟这些人划清界限啊。可是主不是说要容这个麦子跟败子一同生长吗？保罗好像说要把这个败子就要先薅出来。不知道这个这一点我就不是太解。中间有一个，我相信有一个这个叫做有一个分寸，有个拿捏啊、哦、有个拿捏。到底什么样的要薅出来，什么样的是让它就是继续在里面生长啊、哦。 OK， 那总而言之，如果说这个事情哈、哦，已经成为一个指标了，就教会对于这种事情是不是容许的，如果成为一个指标的话，我相信这个事情一定要出来对付。如果像这个前面这个收继母的这个事情不出来对付的话，人家就会认为说教会默许同意这样的事情，那这就事情就会不得了啊。好，那所以这个是到第五章啊，第五章到这里啊，他就说这个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该审判的吗？啊，好，所以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啊，保罗要他们来认真的面对教会里面那些一些问题啊、哦，一些问题啊、我们看一下啊、哦，第六章啊、哦，我们先看第六章，他这边就开始插进来一段话，因为他前面提到要审判啊、哦，要提到要审判这个教内的人啊、哦，就教会里面的人，你们要负责审判的啊、哦，你不要逃避这个审判的责任，保罗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在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呢，他就把这个审判这件事情呢，再更多的来讲啊。第一节他说啊，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是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他说教会要有这个能力要来判断一些事情。你知道那个以前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他们当中那时候他们的政府政治组织啊，政治结构都是很简单的，因为神做他们的神啊，做他们的王。但是那时候民间如果有一些纠纷啊，需要审判的话怎么办？就是由各个支派的长老起来啊，来听，就是来施行审判。所以那些长老就是声量啊比较成熟的，他们可以来判断这些人的这些是非啊，到底谁对谁错啊，所以都是由长老在那边做审判。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教会是到底说里面有神的灵，对不对啊？他应该有这个能力来做一些判断，到底教会里面有一些纠纷，有一些是非，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处理？好，所以在这里啊，六章二节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啊，审判这个英文是翻成 judge。然后他说，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啊，所以教会要起来做审判的这个工作，对不对啊？特别是对教会内部的事情。可是在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啊，那边又提到说什么都不要论断，这个论断原文是 judge， 跟刚刚前面那个是同一个字，好像就是说你不要去做这个审判。后面说教会要做审判，前面说教会不要做审判，我们这些不要论断啊。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到底要还是不要啊？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要去批评论断啊，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说我们不要批评论断，但是并不意味着说信徒要避讳讨论教会内部的一些问题，而不去面对和处理。教会里面有些问题，我们还是需要认真的去面对，然后呢，甚至于声量成熟的啊、哦，需要来进行审判啊、哦。Joy 这个地方要补充吗？
对，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边哈，他所讲的这个族群啊，是讲到执事们啊，或者是亚波罗，或者是基法，或者是彼得啊等等。他讲的是神的众仆人，也就是说是每个仆人都是神所差派的，而且他们都非常忠心，只是呢每个人有他的不同的特点，那不可以崇拜他们超过基督，这是不行的，而且也不可以说啊我是属哪个，我拥戴哪一个仆人，这个是非常不可以做的，是神所憎恶的。那现在我们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就是另外一种族群呢， 就是一些犯罪的人，他自称是基督徒，他自称是弟兄，但是他不肯离开他的罪啊，他一直在过他的犯罪的生活。那这个时候就要起来做审判了，因为一点点的面教会影响到整个的全团。
嗯 ，OK， 好，他说不要论断啊。刚刚就是说这个是针对那些神的工人啊，你不要去论断那些神的工人，对不对？
不要把他们这样子评比啊。
在那边打分数啊，所以有人说、啊、每次主日聚会一完呢、啊，大家这个中午就吃饭了、啊，吃饭的那个这个菜是什么呢？
红烧牧师。
红烧牧师，把这些牧师所讲的道拿出来这个评头论足一番啊、哦，把它红烧一番啊、哦，这个叫做这个礼拜天中午的这个大餐啊、哦，这个叫做论断啊、哦。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教会里面发生一些事情，当事人不是别人，就是传道人。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就回避他，不要论断了，还是说应该要起来对付啊？那这里头我们就看到教会不是避讳啊那些事情，当然这个要交给那个比较成熟的啊，身量比较成熟的来处理。那这个其他弟兄姊妹不要这边的八卦哇，就传来传去啊，这个是没有对事情没有帮助，反而会更恶化的啊。好。我想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好了，因为那个后面要把它第六章讲完，时间可能会超过了。